悬疑问答，生活中的问题、烦恼、奇怪的梦境、风水，均可在此得到回答。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那么今天呢是2017年3月5号，星期天，那么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出家日啊。那么，让我们缅怀这位伟大的我们的这个佛陀啊，给我们人间带来这么好的佛法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
Hello， 是台长啊。
是啊，你好啊。
台长好，给台长请安。
啊，谢谢。
台长，听得到吗？
听得到，你请讲吧。
啊，台长，台长，你说弟子说啊，到底是不经常起手不收徒弟了？
你想做徒弟啊？
啊，没有，你台长啊，台长说徒弟到底是就经常起手不收了？
嗯，现在还没有啊。
啊，
现在还没有说不收
啊，
还在收弟子 啊，没说收徒弟 啊。
啊，还可以慢慢来了，拜师傅不要这么急了。
啊，不要这么急了，像你这种是做徒弟的料，所以你用不着来不及拜弟子。
哦，不做徒弟了，他就说改说入室弟子了。
哦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
呀、啊。台长，对你如果对你的肝全部放白色，是否不好呢？
我听不到，我听不懂。
如果全部没有，好像对你的灯啊，全部开白灯了，是否不好？
就是什么叫就家里的灯是吧？嗯。
没有，我对你的灯，如果全部用白灯，
店里的灯啊。什么叫
头就讲全部白灯不好
啊？不好，那阴阳灯呀，应该有暖色的和那个白光两种颜色的。嗯，
白灯还有什么灯？黄灯啊？
啊，就是暖色的灯啊。
暖色的灯是什么颜色的？
暖
色
的灯就是黄色的，那个阴光就是那种白色的。
是这样啊。一个白色，一个黄色了。
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就是阴阳调和灯啊。
哦。明白了。啊，明白了。
嗯。
台长，你除了解梦，在梦里如果我好像说过什么话忘记了，醒来台长是否知道呢？
我要去看，我就知道；我不看，我就不知道。
哦，要看了。
嗯。
是讲要看图腾，看图腾才知道了。
对。对对对对对。
哦，台长，刚才我好像手的关节，那个手么的关节一下子痛，是要小房子吗？
你不要这么神经兮兮就好了。信佛的人实实在在正心正念，不要这里痛了，哎呦，又这样子，不要这样。如果你真的有灵性的话，你完全自己清楚的，不要一点点事情马上就，哎呀，敏感的不得了。你这样反而会惹灵性，听得懂吗？
哦，明白了。
嗯嗯。
哎，早上帮我解几个梦。我梦见好像我看见一个人，我拿去，我把他的头砍下来，他变了猪头，我拿着跑掉，我拿去放去那窝那边堵，我看他飞过来，我马上拿上来跑，躲人不给他，这是什么回事呢？
你砍了人家的头啦？嗯。
哎、他变了一个猪头，我拿都不要给他，我拿着跑。
你拿着跑。
他飞的。
嗯，那个就是因为可能是你在下面的梦了，嗯，
哦，那个没有什么关，没有什么了，
也不好，你要念往生咒的，也要念往生咒，因为你在冥府里面，如果你杀了那种鬼的话，虽然他还会活过来，但是问题你已经犯罪了，明白吗？
好，是这样，如果要等一下才能靠近梦境，不会多坏事呢？
平时。醒着的时候脑子就要干净，平时永远不要有杀人的恨人家的意念，你在梦境当中也不会出现这种， 如果就是你在意识当中突然之间看见一个坏人的话，你也不会起杀心、那么你就是做梦的时候你在冥府的话，你不也不会起杀心、听得懂吗？
没有了啊，是平时要有更新，对不对？
对。
台长，我今早做了一个梦啊，我梦见我看到一个女的，她讲可以带我看看以前的事，我她想抓住她的脚，我抓住她的脚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她是要小房子的吗？
你抓住她的脚啊？
啊，没有，她讲可以带我去看过去的事情
啊，
好像形式那种啊。
对呀。那么你就应该跟他好好念念经，你说我不想看、就算了，对不对、
我想看，我以前是和台长是什么关系吗？有没有缘分啊？
有，跟台长缘分很深。
我和台长是什么关系的？台长是台长弟子还是什么？
我不知道。
不知道啊，
像你这种人告诉你全世界都知道了。
你也没知道吗？
你好好修心了，你自己以后都会知道，不是有人跟你来讲了吗？你就自己慢慢的就会知道了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台长帮我解最后一个梦，我梦到在一个地方，我看到很多苹果树，那个树不是是那种藤来的，我在跑下看到很多树还有台长的书，我再跑一下，看到我的哥，他讲快点跑，不然给人家抓到，不能回去。我跑下，我看到一个顶，我就跳下去。他不过不会沉下去，我就叫观世音菩萨给我沉下去跑掉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
这个说明你会碰到麻烦的，因为凡是掉下去都、掉下去都不是太好的。
掉下去不好啊。明白了。
好吧。
台长。帮我讲，感觉我在气场，帮我讲一下我的毛病，帮我修得好一点。
你已经修得很好。
没有，感觉不好哦。
感觉不好嘛，好好修呀，话少说 明白吗？
好，
跟别人聊天少聊，你最主要问题，你浪费太多时间了。
好，明白。台长，你出来就能帮我开那个培训班，安排一下了。我在等，看都没听，看都没理由。
好，好了，好好努力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
喂，师傅您好。
你好。
师傅您好，弟子给您请安，您辛苦了。
好，谢谢。
师傅，弟子想请您帮忙解三个梦。第一个梦是有位同修从新加坡澳门法会回来之后，连续三天都梦到相同的梦境。梦境中同修在法会的主会场入口的义工岗位，负责未来参加法会的信众检票入场，信众非常多，来来往往，连续三天的梦境都是在同一个岗位同一场法会为大家检票。但是在第三天的梦境中，有位信众拿着一个15斤重的一大包材料，要作为门票入场。同修拦下这位信众，说门票不是这样子的，并且要求信众提供正确的门票才能够入场。现实生活中，同修的义工岗位并不负责检票，也从来没有负责担任过类似的岗位。请师父解梦。
他已经在这个整个法会当中做了那个护法神的作用了。说明他非常认真，他不但自己坚守岗位，他还关心其他的。实际上他的意念一直在做功德，所以他这个人这次功德无量。
好的，感恩师父。这个同学想知道，他第三天梦境当中有一个拿着十五斤重的材料，这个十五斤重的材料有什么特殊意义吗？
十五斤重的材料要看的，如果是一般人间的东西就没有太大的意义，如果是好像琢磨不定啊，冒金光啊，或者晃在身上晃来晃去的，那可能就是法宝，就天上的一些法器什么的。如果他做护法神，他很容易得到这些法器的，明白吗？
好的，感恩师父。第二个梦是同修梦到自己将死于心脏病，并且梦境中出现了一个日期，意念中同修清楚地知道这应该是自己的大限之日，同时有个声音告诉同修说，如果你在这个时刻往生，并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。 梦境中同修突然觉得心脏非常的难受，此时同修的朋友在同修的梦境当中又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梦里菩萨给这位心脏不好的同修一个苹果，同修吃了苹果感到自己脱掉了一层皮，身上有了金光发散出来，请师父慈悲解梦。
金光有不啦？
有，同修吃了苹果之后他就觉得他自己身上脱了一层皮，然后就发金光了。
是这样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。
是说菩萨在救这位同修对吗？
是啊，已经给他撒金光了，应该已经有救他了。
好的，感恩师父。然后还有一个梦是同修梦到师父带领大家参加一个盛大的活动，师父从一个小房间走出来，被许多的佛友同修以及保镖团团的围住，师父非常慈悲，对身边所有的佛友都一一握手并进行了开示，同修觉得自己无法靠近师父，只能暂时作罢。镜头一转，师父要离开了，保镖一字排开，同修赶紧上前紧挨着保镖站着，师父开着一辆黑色的汽车来了，让同修一个人上车，同修非常的高兴。师父摸了摸同修的耳朵，对同修说，嘿，你脾气改了很多，好多了。然后师父又对同修开示的非常非常多，最后对同修说，我知道你有件事要跟我讲，在我很早之前跟你握手时就知道这个事了，你要念礼佛一组14遍，另外一组15遍，第一组要忏悔自己的不自信，另外一组要忏悔什么同修记不清了，同修想请师父慈悲解梦。
这小孩子呢肯定身上呢有灵性，而且呢有欠人家的冤结，像一般像这种情况实际上呢就是他已经听得太多了，听了不好的东西太多了，他已经给他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了。啊，一般的拍拍他耳朵啊什么的，都是就叫他耳朵不要再听了，因为你知道人的烦恼啊是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啊都会造成你自己心中的烦恼，耳朵和眼睛尤其多，嘴巴、眼睛、耳朵是最多的，因为眼睛看到了起烦恼，耳朵听到的会起烦恼。嘴巴说的太多了也会起烦恼，对不对啊？
对的。
就是这样。所以你实际上师父就是叫他要自己要好好当心了，不要再乱听话了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听到了之后我们才会生气，我们才会起烦恼，我们才会去伤害更多的人，因为你听到的对不对啊是不正确的，所以你才会伤害别人，对不对？
明白了，就是师父在梦中提醒同学要多摄六根，要管好自己的六根。
看见吗？就是，
明
白吗？耳根要管住，所以有些时候人家为什么念经的人念到后来两耳都完全可以那个，完全可以像闭关一样，可以不听到外面的声音，师父就能做到。我念经的时候，我可以听不到你们的声音的。明白吗？要修为要修到眼睛都看不见，所以你看菩萨永远眼睛他三分开七分闭的，所以他不要看人间的东西，他看了都假的东西，有什么好看的，对不对啊？今天有明天没有的东西有什么好当真的呢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
对的，感恩师父。弟子明白了。还有一个梦是现实生活中同修刚刚预定了参加香港法会的机票，第二天就梦到梦境中阿弥陀佛对同修开始说，你要好好抓住这次参加香港法会的机缘以及前期去普陀山的机缘，找回自己的佛性。现实生活中同修是先预定了去普陀山礼佛，然后紧接着参加恩师的香港法会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菩萨怎么讲的？
阿弥陀佛对同修说，你要好好抓住去普陀山的机缘，好好的找回自己的佛性，同时给同修开示了四句偈子，但是同修说自己业障深重，记不清偈子的具体内容吗？
这个没什么的，这个实际上就是说，你不管是拜哪个这个山灵山也好，拜什么，实际上都是你的缘分。所以作为我们来讲，实际上我们应该拥有一种好的心态，那就是对社会上一切。一些烦的事情我们都要有个思想准备，因为你把佛性老藏好，经常藏在心中，你今天去拜山也好， 对不对啊？拜菩萨也好，实际上你就是把菩萨藏在心中，你只要经常把菩萨藏在心中，你就魔就不容易进来嘛。所以经常让我们、让我们就是要经常要这个参加一些法会啦，多读一些白话佛法啦，实际上就是不断的在加强你心中的这个灵山的位置，让你永远不要忘记你心灵啊就是一座宝山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为什么要宝山神咒啊？宝山是功德宝山呀，有心中有佛的人心中就有功德，你明白了吗？
好的，那同修是不是要念功德宝山神咒呢？
要看他有没有功德的。
好的，行，感恩师父，弟子的问题问完了，请师父您一定要保重身体，
好，
每天早点休息。
谢谢，
感恩菩萨，感恩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感恩师父您，感恩您。
谢谢，再见。
谢谢，感恩师父，再见。
喂，你好，喂，喂，你
好，哎，师父，师父稍等。
你好。
师父，您稍等一下。哎，师傅好，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，师傅。
好，谢谢。
喂，师傅。
哎，请讲。
喂，听得到吗？
听得到，讲吧。
哎，声音怎么这么小啊？听不得清楚啊。
啊，响一点吗？
喂。
响了吗？
喂，哎，师傅，我弟子有个问题想请教您，就是师傅的法身和肉身的开始有什么不同呢？师傅。
肉身开示嘛，是面对现实在阳间嘛，针对一些我们无名习气，主要是开示这些。但是呢，法身呢就不一样了，法身因为它能够观你的灵，知道你的前世今生和未来，所以法身开出来的东西可能比肉身开出来更准确一点。
哦，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下一个问题就是，很多同修都是到法会上，有的同修闻到檀香味，有的同修闻不到，是不是闻到檀香味的同修就是代表的是加持呢？师傅，
并不是说加持，因为你闻到不闻到，实际上菩萨来了都有味道的，都有檀香味的。那只是有的人闻得到，有的人闻不到，就像现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眼睛看得到菩萨和看不到菩萨，其实菩萨都在这个世界上的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但是并不是说你看不到菩萨就不存在啊，所以这个不要太执着，只是你自己修为功能跟菩萨的气场，还有你过去的根基的问题。不要着急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你看，您当时不是说这个佛台背景画不要装框吗？因为这个佛台背景画是无限延伸、无限放大的。那同修家里挂大悲咒，大悲咒的话装框可以吗？师傅，
大悲咒装框的话也是可以的。
可以啊。
大悲咒可以装框，因为大悲咒。不一样的，大悲咒它是一个经典，它必须好像像我们说一个镜框就是一个啊佛的字画的一个，就比方说佛的一个经文的一个保护。比方说你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说装了镜框庄严还是不装镜框庄严？
那装了镜框庄严。
那好了，庄严佛净土呀。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，就是类似于我们的菩萨像，就观音菩萨、观地菩萨、太岁菩萨呢，都要装框，也是庄严，是这样吗？师傅？
对呀，这是尊重菩萨呀。但是为什么这个后面那个黄的山这个背景画就不要呢？因为这个佛的背景画它是无边无际的，你看你装上框反而把它框住了，
对对，
你不装框倒反而非常庄严、非常漂亮，对不对啊？
啊，对，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下一个问题就是，有的同学不是在法会欣赏，您不是要开示之前吗？啊，他们的手上有那种金色的，有好几个同学有手上有那种金色的那种像小星星那样中的点点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师傅，
他眼睛看见了吧？
都看得到，就是那种很小的那种像亮晶晶的那种，有白色的那种金色的那种点点，就小点点。
这就
讲什么东西啊？
这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白的，如果我你们主要问题没看见过灵性，就是说，如果比方说你在家里看见那种白白的一团一团的，那就是灵性。灵性呢，实际上再往里边看，你就看得到鬼了。像这个金光闪闪的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菩萨给我们的一种，我们说的一种发光的一种啊加持力。这种力量它可以变成一点点，也可以变成一片一片的。 所以
对对对，
所以
这
啊，它可以说并不是一，并不是完全都是一样的，它会转换形状的，但是是发光的。
是的，等过一会儿就消失了，就看不到了，是不？
我就告诉你，这个全部是菩萨给他的加持，有的就是曼陀罗花，有的都是天上撒撒的都是花，花瓣如果天上下来的，它一定带有金光的。
是的，是的，看的就是那种亮晶晶的那种颜色。
我告诉你、
哎，
这个都是好事情，这个人一定加持、
哦，
讲都不要讲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嗯，师傅，下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，嗯，你说现在就是到了，师傅也说了，到了普度众生的时期，师兄们弘法度人的积极性比较高，但是呢，也发现有些同修弘法度人的就是心浮气躁。师傅，你像这样心浮气躁的人，像嗯，这样有什么样的果报吗？或者是不好之处呢？师傅，请师傅。
如果他心浮气躁的话，他没有伤害到别人，没有伤害别人慧命，应该没有什么果报的。
嗯、
他是一种布施度人的方法有问题，
嗯、
只是妙法不够。
嗯
啊，并不代表他有罪孽，所以你去好好的去度人。如果你真的用心，护法神就是看见你有时候。讲话冲了一点呢，护法神会笑，因为我就看见过一个人在渡人的时候，我在边上一直听他在渡人，就像我们东方电台有人在跟人家打电话，打到后来他急了，但是他心非常好，他也没跟人家吵，他就讲话声音响，急了，后来我就看见护法神在边上笑，呵呵，就是说你一看见护法神笑嘛，就说明护法神不会去惩罚他的呀，就说明护法神笑他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智慧，你渡人渡得自己都生气了，就这个概念，你知道吗？
明白明白，师傅，您说我很体会到，就是有时候我们，哎呀，他们不去好好做，我们就是心特别急呀、
啊，
他们有时候还不理解我们。
啊、急嘛，就是这样的，急了嘛就慢慢就不行了呀，因为你渡不到人，你急也渡不到人，对不对呀？你不急。
嗯
啊，不急的话说不定还能渡到人，你急了你更渡不到人，你自己急也没用，只是护法神不会给你，不会给你积功德，只会也不会给你积那个业障缺德，只是说他笑你怎么这个人这么没有智慧。
哦，那师傅，那你也很有时候为众生得到着急呀、
啊？
那这个着急和我们这个着急有什么样的区别呢，师傅？
一个着急呢，有的人的着急呢是啊，他因为从自己的理念当中出发，哎呀，你怎么还不理解啊，怎么还不懂啊，
嗯，
师父这个着急呢是怕他掉下去，因为概念是不一样，一个是救人，一个是要他、
嗯、
要他开悟啊，概念不一样，你说提升到开悟的境界的话，你这个着急的话是不是更高级一点呢？啊、对对
嗯，是的，是的。
你是
那师傅，如果是为救众生，就还就那种着急，这种心情是可以的，是这样吗，师傅？
当然可以。有的时候，
嗯，
你看师傅有时候救人，我不是大吼一声啊，狮子吼啊。
嗯，是是是，
对对
狮子吼菩萨
啊，就是这样了，就是很简单了。你有些人根本不听的，你不冲着他严厉一点，你不是害死他了？像小时候父母亲要是对我们不严格的话，能到今天吗？今天师父不对弟子严格的话，心灵法门你看这么规规矩矩，这么老老实实啊，开玩笑，
嗯，是
上梁不正下梁歪呀、啊、这还不懂啊，对不对啊？
是的是的、那师父针对有些同修，你跟他轻言细语和声和气的说他不重视，你非要就是要严厉的这样说他才重视，那这种情况我们在度人的时候怎么去加强呢？师父针对这种同修
很简单，加强，你如果能度着他，你要知道当你声音响的时候他要接受，你要考虑到他接受，如果接受不了的话你会伤自己的，所以师父有时候对别人很严厉的时候，有时候人家的气场不接受，师父会自己受伤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不是随便吼的，呵呵，你今天讲出去你要有力量，讲了他要正经，讲了他要改，否则的话你还是不要吼好，回家自己吼吧，
嗯，
自己吹自己说，我怎么这么不上进啊，最好再抽自己两下。
那师傅您的有的弟子就是护法神，嗯，护法神的性格，他讲的就是那种严厉刚正那种感觉，
有什么不好啊？ 有什么不好？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专门拿佛教的东西来攻击自己佛教的语言，这个本身就是走偏了啊，说人家哎呀这个人怎么，你想想看，这么多你叫他有时候带个队啊，对不对呀？你看看有些人境界真的不高呀，对不对呀？啊，你
对对对，
你有时候没办法。
就是师傅，我特别喜欢那种护法的弟子，哎，他们讲的就是那种是刚正不阿、正气浩然。
对呀、啊，他自己并没有做坏事，所以他才敢讲别人。他自己做了坏事的人敢讲别人不啦？
嗯，不敢。
嗯，就这个道理。
哦，明白，
啊、
明白了。嗯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下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您在白话佛法中讲。当你刚刚念完经之后气场非常好，但去与别人聊天乱讲话，就会把你刚才念经的功德漏掉。请问师父，我们刚念完经是避免说话还是避免乱聊天？比如同自己的孩子交流这类的聊天有问题吗？师父，
不要讲那种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都没问题。如果讲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就有问题。
哦，那师父，如果刚念完经他去聊天，只要与佛法无关的他去聊天会漏掉吗？
会。
还是只要是不如理如法就会漏掉？
会。不如理如法漏得更快，没有关系的话漏得也快。我问你，哪一个法师哪一个人会念完经之后去跟人家聊天呢？没什么好讲的。
哦，
无关紧要的话，
那师父，他念完经之后他弘法度人呢？师父，
就弘法度人更好，因为有能力的加持。
哦，
明白了
、嗯、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师父，下一个问题，您说就是说是新加坡法会，师父给一个老婆婆看图腾，老婆婆身上的灵性不想投胎，师父教她发大愿，他说是你好好许个大愿吧，这个愿力可能说我累生累世以后永远跟着菩萨修心，否则我会下地狱。你可能你要这么讲才能超脱，可能到天道阿修罗道，好不好？师父是这样说的，对这个灵性这样发愿。师父，那我们发愿可以这样发愿吗？就是我今生今世永远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佛修心，否则我也会下地狱，这样说可以吗？师父，
你敢发愈，这就你敢发誓发愿力，你就是个大愿力。你敢发吗？这问题很简单，你敢发就是个大愿力，有什么好讲的？法师比方说还没出家之前，我发誓我抛弃小家，我要大家，我要弘法度众，我人间的一切都不要了，这是个大愿力。你现在有几个敢发？他们发了，他们出家了，他们真的做到了，就这么简单了。
哦，那师父，就是我也发了，我就说今生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一门精进，做菩萨的千手千眼，否则我愿下地狱。我这样发了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师父，
最好嘛不要说下地狱了，就是我会得到果报就好了，比较软性一点。因为下地狱这种一弄之后嘛，他就会管你管得更严格了。看得更严格一点、
哦、
啊，但是呢、哦、但是这种愿力发了之后、嗯、的确讲老实话感动天地啊，感动天地之后嘛、哦、你当然求什么灵什么福报也多呀，这没办法的呀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你发多大的愿力你得多大的回报呀，就是这样的啊。
嗯，明白。嗯，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师父啊，你当时上次不是你们那个就是师父周一晚上不是解答听众问题吗？
对，
是全世界来信。
对，
你给一个人开示过，就是说一个同修梦见师父对他说，你劝过别人离婚，像这种情况要念多少遍礼佛打忏悔文？师父说劝和不劝离，如果一个人劝一次别人离婚，他的功德减少特别大。就是师父你给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不是有一个小书生很有文采，写字都很好，他当时不是当时那个土地公公和地府的神仙说，你们隔壁这个人走来走去我们都要站起来，因为他上辈子是什么什么，他就是因为劝人离婚了，人家也不用那当时那神灵也不会再站起来了。师父当时举了这个例子，师父，师父如果劝和离婚呢，就是被人有离婚你劝人家和起来呢，这个功德是不是也很大呢？师父您讲一讲。
嗯，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说 啊，劝和不劝离，对不对啊？
嗯嗯。
但是呢，劝和的话呢，也要看因果的。如果这个人的因果的确是应该离了，你拼命去劝和，虽然你没有业障，但是呢，你也在动人因果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学佛是特别特别难。所以为什么学佛有几个人能够修上去的？因为他不懂因果，因为他看不到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不知道的话就叫无明。所以无明就是不明白，不明白的话你一定会做错事情。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跟着师父好好学呢？就是要教。所以菩萨为什么叫你们念心经开悟啊？因为你开了悟，你才不会无明啊，否则你一辈子就无明啊。嗯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你说师父，那人家有想离婚的，咱怎么说呢？咱劝和呢，又怕是动因果，怎么去说比较好呢？师父，
很简单。
嗯，
第一，人家没来问你，你就不要去掺和。
哦，哎，
等到人家来跟你了，你就叫他念经，念解结咒，念心经，就劝他念经。你不要去讲具体实质性的问题。人家说，人家问你。啊，我要离婚，你说你同意不同意？你就跟他说，你好好念经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一切随缘呐、啊，好好念经啊。
哎，
这婚姻能救就尽量救啊，这就这几句话了。
哦，
你不要去帮他分析你的老公啊怎么样啊，你的老婆啊怎么样？你一分析你就掺和到是非当中了，你这个人就是是非人、
哎、
是非人了，不是有功德了，你是是非人了，不一样了。概念不一样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呀，师傅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嗯，那师傅，我们想起一句话叫“尽人事，听天命”，如何理解这句话呢？“尽人事，听天命”，从佛法角度，
尽人事就是尽自己的努力，去把这件事情圆满了、办好了。但是呢，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啊，这个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呀。
事在天
啊，一样的。你说天是什么？天什么就是我们说就是缘分的。你有这个缘分，你天助我也。如果今天没这个缘分，你硬要去掺和这缘分，那你肯定不行的呀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
明白吧？
嗯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因为这次弟子辅导课，新加坡弟子辅导课，你也讲了很多，就是说是佛法的一些词汇解释。
啊、
那师傅，我问一下。这个投胎和转世有区别吗？如何理解呢？我们平时 老讲这个，这有时候提起这些词语，投胎和转世。
投胎嘛，讲老实话嘛，投胎跟转世也差不多，基本上语句当中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投胎的话呢，你一定进入胎心了。投胎的话呢，基本上你在六道之内啊，对不对啊？而且这个基本上在人胎人道以下了。这叫投胎。转世的话呢，也是说你啊，在这个人间啊，你接下来再一次的投胎，你转世，你这一世，比方说是你在这个人间做完了，结束了，你一转世的话，你到了下一世了，下一世嘛就是，比方说啊几十年之后你又出来了，就是这样。那么，
那是，你说师傅。
你问吧，你问吧。
那师傅，我们有时候说过，就是说某某他是什么菩萨转世，他是什么转世，他这种转世是怎么理解呢？师傅，
有些话呢，我不能跟你讲了，在广播里讲的，对，因为牵扯到其他的一些法门的问题。
嗯、
台长是从来不讲的
哦哦哦，
其他的很多法门讲到转世啊、轮回啊这些都讲。
嗯、
其实按照正信佛法来讲，不管转世，不管投胎。都是因果，因为因果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天律，明白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律谁都不能违背的。如果你说你今天啊转世，那就是说明你还在原有的基础上在做。如果你今天是从天上下来，那我问你，你们平时怎么讲呢？天上下来。
嗯，成愿再来。
好了，
是不是这样？
好了，还要我讲吗？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
了，明白吗？
嗯、
那是一个愿，
明白了，明白了，
不是转，那是个愿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 哦，明白了。
有些事情点到为止吧，哦，不能讲得太明显的，因为牵涉到太多的，
嗯，
太多的其他的法门了，明白了吗？啊，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啊，
哦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
啊，
师傅，下一个问题，当时师傅在新加坡法会回答，就是前就是弟子那不是提问的时候，也讲了一个，师傅说这是一个天机，就是说，就是说是博客留言忏悔嘛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他们有的佛友问，那师傅他们在博客留言忏悔的时候，是用匿名好，还是用真实的名字去忏悔好呢？师傅，
匿名也可以。其实你要记住，你只要你写的匿名的话，天上都知道。而且你写出来之后，你忏悔了之后，你讲老实话，你是真心忏悔的话，天上就收。就会收到这些信息，他就会帮你消。你举个简单例子，对不对啊？你不管是谁，你要是自己做错了，你跟天忏悔，你也没说我是谁呀，说对不对啊？你说你没有说我某某某啊，你就说我忏悔，我忏悔，天上怎么都知道呢？因为你的气场呀，你写下来就有气场。那你把不好的东西写下来忏悔，你说天上地下会接不到的，接到了他就帮你消。你今天放在肚子里，你就不停的在长业障，因为你这些东西非但没消掉，还在生根发芽，在植。听得懂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。那师傅，那你像现在你，我就发现博客上有很多留言就是在做忏悔了。师傅，那你说，只要在博客上写下来忏悔，是不是台长的博客在天上也有相应的台长博客，是这样吧？所以他写出来就是也会消这样不少的业障，是这样理解吗？
每位菩萨都有天书的，不叫博客，在天上叫天书。
哦，天书。
啊，所以每个如果是每个大菩萨，应该天上都有天书的。所以其实人间这些东西真的雕虫小技，以为哎呀博客啦，要微这个微信啦，好像哎呀 QQ 啦，好像不得了了。天上这个天书意念一到，它马上文字就出来了，就意念一进去就出来了。现在明白了吗？
哦，
他人家，
哦，明白了，
这个就以后，
嗯，谢谢。
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已经在研究这个了，用意念来，意念一动，他的脑电波出来，他的荧光屏上就把他脑子刚刚想的东西哒哒哒哒哒哒就打出来了。
哦，明白了。
其实这个天上都有的了，你要是说台长来申请版权也可以啊。哎，我现在可以申请版权的，那对不对啊？我不能讲的，这是天上的东西，以后人间的东西不都是天上的东西？我不是告诉你，我上次去救一个那个弟子嘛，到下面去。到门口都刷卡的，那个下面这个地府那个戴着帽子的头大的不得了，一个大头鬼，很好玩的，站在门口值班的，台长给他刷卡的，他才出去的。不是刷钱的卡，是刷那种门证啊，就进入地府的门证啊。喂，卡一刷他电话听不见了。喂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。
你好。
你是台长吗？
哎呀，我是台长呀。你又要
台？
你又要台什么东西了？我来帮你台了。
我有次我做一个门。
啊，做一个门，做哪个门呢？
啊，
铁门还是木门呢？
我做了一个门，有个房子上面有个灰天鹅。
啊，你的房子上面有个灰天鹅。
啊，哦，他跟我说叫我好好多看看书，最后我结果说这个东西会说话吗？就听这样想的，最后别说现在有个小孩，我家我们，姑娘生了个小孩，别说有个小孩还不让叫他吃素，这个门不让叫他吃肉，这个门是真的吗？
嗯，当然是真的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说天上的瑞兽呀，这还不懂啊？
瑞兽，
瑞兽啊，瑞兽就是护法呀。他来黑天鹅，他跑过来告诉你学，哎呀，你千万不要啊，这懈怠，你要好好的看书， 叫你姑娘生的那个孩子一定要吃素，听得懂吗你、啊
嗯？
哎，
嗯，我听得懂。我说这个，
你说天鹅怎么会讲话？对不对呀、啊？你傻的不得了嘞、
哦！
每个人都有意念的，这个念力呀、啊、就会讲话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一个小孩子生出来，他不会讲话，为什么妈妈会知道他一会儿要吃奶啦，一会儿要撒尿啦？嗯、
哦，
他不就是在跟妈妈在讲话吗？你怎么一点都搞不清楚啊？当你个当啊！
太大，你说我现在这个念这个小房子质量咋样是？
你念这个小房子这个质量呱呱叫。
妈，我的腿子，你那原先我打通电话，你说我叫我那个腿子注意问题，我现在腿子出现问题了。
看见了。
你说我的腿子嘛有？
你现在知道了？我告诉你，我提早告诉你们身体要注意哪个部位，很快就出问题了。对不对啊？我上次、
啊、
上次打电话告诉你、
啊，
到现在你的腿子出问题，啊，大概多少时间呢？
这个腿子这啥嘞？大概说过说了，咱就两年多了吧。我一三年打通电话，你就说叫注意腿子。
看见了吧？一打进电话是就叫你
去年打通电话，你又叫我注意腿子。
看见了吧？去年我跟你说了，我看到的东西讲给你们听，很多人还不相信，说没有。我上次跟那个人说，我说你要当心啊，你命要没了。他不相信，他死了，一个山东人啊。现在明白了吗？
你说这个腿子能治好吗？
你这个腿子，我告诉你，你个腿子是业障病，你就容易治好；不是业障病，你就好好看病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
你就腿嘛就腿，为什么你们那里都叫子的，叫腿子的？
哦，
你们那里都叫腿子啊，手指。
是我腿子是用那个静脉曲张，
哦、
这次的做查了个 B 超，它有个血栓。
那你要是属狗就麻烦了，叫狗腿子了。
我是属兔的，不是属狗的。
啊，兔腿子啊。
我做对了，太大，你光看看我的功课，每天能做多少？
功课做得蛮好的。
嗯、
你这个人不坏，你这个人很老实的，就是过去年轻的时候嘴巴不好，整天骂人。哎，
整天骂人，我也不是骂人、啊。
说这个不好，说那个不好，这不叫骂人呢、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
哦，是啊，以前哥我在农村呢，以前耕上那个田，肯定有点子骂人。
啊，
过来再骂骂过人，这个我可以去忏悔。
啊，这个妈妈，那个妈妈，连田都敢骂，你好大的胆呢！啊，
田都敢骂。
很多人就是骂天呐、啊，哎呀，这个天气，这个鬼天气，好了，骂天了，你开玩笑了。
哦，这就算骂天了。
哎，那当然了，你这个不能骂的。天气不好，你说哎呀，天气今天不大好嘛，你就要当心了，因为属阴的天气，实际上就是地府很多都人都会上来的。阴天的话，地府就很多人就会上来要债啦。所以很多人一到天气不好，阴天的话，他身体就会不舒服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对。对，
你看我还弄的就是那个青天鹅，一整整好多这个大这个天鹅呢，是青的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，是往这个闺女也是天上来的。
对呀、啊，你闺女嘛肯定是天上的瑞兽嘞，嗯。
他俩就像他俩错的来，我说拿我酒以后，我就把他门给关着，把他俩唱的舞呢。好多人拿枪打他，我就门关着我他来了，藏到哪个屋呢？我说他来了没有？最后我把门惊醒了，是他娘们两个都是天上来的吗？
嗯，对呀、啊，你要记住了，有的时候，对，所以对孩子不能打打骂骂的，因为有的孩子有来历的，有的有一个妈妈一打孩子，自己手痛得不得了，孩子一点都没哭，
是吗？
啊，我曾经给他看过的，这个孩子很厉害的。在天上人家是护法下来的，他妈妈以为我可以打他了，啪一打自己手痛得来好几天都没有好，这孩子没事啊。
啊，我们这个孩子挺乖的很，我这个孩子我看挺乖的很，一天不哭一声。
啊，对呀、啊，你不可以的，孩子就是不乖。我问你，你小时候乖不乖了？
我时候小时候我不知道呀。
哎，你不知道，你也是不乖的呀，要培养的呀。那你要师父干嘛？要师父就是要教育孩子呀，对不对呀？
啊、
要师父、
你说。
我不学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。
哎呦，我这个普通话讲不好，台长
你
放心去。
哎呀，你说的不是普通话，你说的是不懂话。
台长、
啊，
那个啥东西，我这个佛台现在原先不是大通电话，你说是矮了，我有淘气侄子，你看瞧瞧高低行吗？
挺好的。
他来过了吗？
现在你这个佛台是靠右手边了。
嗯、哦、对、
对，
是原先你给我说的就叫右手边一放、
啊、
我就放到你的，
你放在那里挺好的，菩萨来过了，还有
来过了，
还有红孩儿也来过了，
红孩儿、那谢谢台长，谢谢菩萨呀，
你们家不得了了，又有红孩儿，又有菩萨，还有大黑天鹅，还有小黑天鹅，哎呀。
我们就是这个房间太小了，你看着我们房间太小太懒了吧，就是
不
干净。
不管的，菩萨没有分别心，太大太小主要是你心大就可以了。啊，再大的房子心眼小，这个人就是心眼小的世界里。明白不明白？
啊，明白了，台长，我再问一下，你就说我们家那个心脏病那个事情，他现在那功课得多少做？原先打通电话我网就问了，他那功课每天的功课能做多少？
都能做，你叫他有机会就多做点功课吧，没关系的，嗯，好吗？
他一天那个小房子念的是三张的、两张的，
都可以。
你看他休息静静吗？我们那个人
静静，很静静。小房子一张最好，两张不少，三张啊很好啊，四张五张，哎呀，静静修行啊，能念六张。
再问问，再问一个问题啊，再问一个问题，他那次不是有许愿说是放生是一万条吗？现在他那话许愿说一年能放够一万条，我最后给你打通电话，这个是慢慢放呢还是？就他许愿一年个房万寿。
我问你呀、你吃饭是一口一口的吃，还是一年的饭一起吃啊？你的肉是每一天长一点，人是骨头每一天长高一点，还是你一年吃一桶饭，然后骨头一年都长出来的？
那就是慢慢放是吧？
慢慢放就是培养你的慈悲心啊。听不懂啊？
哦，那我
就知道了。你要是身体不好的话，那你快放，那是一次性的，那不能平时也是这样的。你又是有饥有难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慢，就是马上就放，要多放一点。这么就叫、
你说我这个腿子现在特这个放多少升水？
你这个兔腿子应该是慢慢放。你这个兔腿子呢？我觉得你两百条放。
啊，两百条啊！谢谢台长。台长，我再问一个事情，是头疼电话现在打不进去。再问一个事情，我妈子好像媳妇结婚了好几年了，现在没孩子，这个是
没孩子，没孩子，首先要查一查、媳妇、有没有打胎过，有孩子。明白不明白？因为我给你看图腾、就知道你媳妇有不有这个孩子在身上，听得懂吗？
那能是对我下次能打通图腾的电话，你给我告诉一告诉吧。
所以啊，没打通图腾的电话，今天不能跟你说。
我已经帮
你这个锤子今天已经讲过了。推子已经帮你讲过了，所以你西部的事情就
加持吧，
加持加持可以叫你、
加持就我能上班，我还选上这个班子，马上不能住楼了，半夜上不了。
好的好的， 好
的，
你好好许愿好不好啊？
嗯，
好好许愿
啊。
啊，
你跟我姑娘再加两句，让姑娘姐姐你气场加持加持她，给她好好学习，眼睛精进。台长你好。
你好。
嗯，
你妈妈，我在
做功课。
对呀、啊，我在一年前每一年打进电话，我都跟你妈说，叫你妈腿当心，你看，
嗯，
这个腿子不出毛病了吗？这兔腿子不出毛病了吗？
以前就说您给他说那个腿子要注意腿
啊，
是他天天也念经，就是那个白话佛法他看得少。
对呀、
啊。
所以你看大雁，所以那个他刚才说是孔雀还是大雁呢？是什么？
嗯，那个天鹅。
啊，天鹅下来跟他讲，其实就是叫他看白话佛法呀。我早就跟你们讲，白话佛法里边有都是佛的能量啊，是傻的不得了，又不是台长写出来、
嗯，
我只是根据菩萨的意思把它写成白话，实际上都是菩萨要对我们人间说的那些话呀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行了。好了，你乖一点啊。
我们今天让他那个多看看白话佛法，
还有啊，
多念念经。
还有，你叫他平时坐着的时候把两个腿翘起来，静脉曲张就会好一点，好吗？
好。
翘起来，把脚要经常翘起来啊。好吧。
嗯，我妈她说天天念那个小房子念功课，她说嘴老是长泡。
是吧？嘴长泡、
嗯、
你要叫他在念小房子，在念小房子之前，你在小房子念小房子之前呢、
嗯、
你叫他喝水、嗯、
喝水、
啊、
对，他喝水喝的特别少
啊，一定要叫他喝水，因为念小房子的时候呢的确是比平时做功课要有点不一样，因为念小房子是给人家要债的、
嗯、
他可能会、
嗯、
有一些灵性啊跟在边上啊弄啊，他就比较累，因为还债是比较累的，你自己储存你不累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。
好
啦，
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
嗯，
好
嘞。啊，我就是我妈说，她说您给她加持加持，她那个今年去那个香港法会。
嗯，好的，好的。
嗯，好嘞。
啊、好，再见啊。
嗯，谢谢台长。
再见、
嗯、
再见。
嗯
嗯，你好。
喂，师傅。
请讲。
嗯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
嗯。
师傅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。
请说。
喂。
请说。
哦，好的。师傅，就是以前有一个师兄问你有没有必要许这种终生不结婚啊，或者终生不一遇的这种愿的时候。师傅，您好像没有正面回答。嗯，我是想问一下，就是许愿不行男女是跟没有许愿但是做到了有没有什么区别？会不会像那个许愿吃素跟吃素一样，一种是功德，另外一种是善事呢？
会的，只是台长，因为你要知道，现在有很多人不是跟着法师学佛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法师呢他们呢比较直，就是说因为你跟他学嘛，他就叫你了，你出家啦，对不对啊？是这样的。但是现在你看你要叫人家出家，哪几个人会出家？他没到这个境界呀、啊、对不对啊？这个事情实际上我讲给你听，就是台长很为难的地方，因为我在广播里我不能说你们这么做，因为这么做的话，你看孩子都境界都高起来了，都不结婚了，这爸爸妈妈不要对台长有意见的。这个东西要完全看自己个人的能量跟自己的根基，还有自己在人间的婚姻当中受的苦难了，他觉得看穿了，他这是一种境界的提高，他本身他不代表一种物质的理解，只是对一种境界的方面的提升。所以当你觉悟很高的时候，你就像现在很多人说你这个女人结婚不结孩子不生啊，你做什么，你学什么博士啊，啊你一辈子不问博士读出来的时候你就是个老太婆了，就这样的道理一模一样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人家，但是人家就要成为女博士，人家就是要有境界，我就是要做教授，那人家付出的是什么？付出的人家的是不结婚啊，不什么？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，就是人家问过一个女孩子长得很难看，你为什么今天能够比别人都出类拔萃，能够获得什么奖什么奖？因为她说，因为我从小我长得难看，所以我 没有人追求我，所以我就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读书上。道理都是一样的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作为师父来讲，我不能这么劝你们，我只能说培养你们一个高尚的情操，在人间做人好好的做，对不对啊？至于你们如果一下子情操高得不得了啊，这个境界高的一下子升上天了，那我只能随缘了。现在明白了吗？
嗯，
你也要给师父一条退路走走的，你们不能逼着师父说，师父这个好吗？这个好，我不能说的，对不对呀？你说，作为学佛人来讲，大家都在向法师学习，那跟但是这个你们心里都明白的嘛？这个放下万缘，这个都是佛理佛法。对不对？你看看佛陀连太子都不做了，这个放下多厉害。那我们现在这点事情放下算什么？那你还要问我吗？我怎么回答？明白了吗，傻姑娘？
明白了。
哎，
师傅，我听您讲话，不是特别的清楚，我会听录音的。如果我不小心跟您插话了，请师傅原谅。
啊，没关系。现在听得清楚一点不啦？现在听得
清
楚
了，清楚了。
哎，好吧，讲吧。
师傅，师傅，如果今生是同门同女师修行的话，将来有没有机会到观世音菩萨身边做居士童子呢？
我告诉你，实际上这个是你应该说你多了一个条件了，就是上天的条件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身体越干净越能飞得高。这是没办法，这是天律。一个人如果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结五次婚的和结三次婚的人，是不是感情上受的伤害越大，对不对？一个女人不停的在搞那些坏事，你比方说讲个不好听的话啊，对不对？你说一个女人整天生活上乱七八糟的腐烂的迷，喂喂喂，听得见吗？如果一个女人整天的在生活上很糜烂的话，你说说看她能这种身体能上天吗？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就告诉你了，很多事情越干净，身体干净，精神干净，你这个人一定上天，而且一定在菩萨身边。你说说看哪一个人不喜欢干净的人？你就说身体上好了，你这个脏得不得了的人，你怎么能干净啊？对不对呀？为什么叫童男童女大家都喜欢呢？就这么简单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师傅精彩开始。师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学习的法门就特别重视这些梦境啊。因为有些梦境是菩萨给我们的一些提示，那会不会有一种情况，如果身上业障比较重的话，灵性或者说魔障也会给我们托梦，然后就是让我们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
会，对对对。
因为之前就是有一个师兄让大家一起去做投资，然后这几个师兄就分别上香问菩萨，说这个能不能做，然后一个师兄就梦到说那个发大水，把人都冲下去了，然后这个师兄就上岸了，所以他想这个肯定不能做。然后另外一个师兄就梦到，好像梦到什么活鱼啊什么什么的，他就觉得好像有财力了去做了，结果就钱就亏了。那他觉得当时这个梦境还是挺真实的，但是
所以我就讲给你听你就知道了，这两个梦为什么有不同两的结果。第一，要看这两个人谁修得好。如果台长今天梦见发大水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台长今天梦见鱼了，你说你今天去投资会不会赢？肯定的吧。你这两个同修，一个梦见发大水，一个梦见鱼，那么肯定是梦见鱼的人没有功德，或者没有好好修心，听得懂吗？而那个发大水的那个人肯定修心修得比较好，菩萨给他正面的启示。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父。
根基不一样的所以我告诉你，所以你看那西方教他们都是叫也叫启示录，对不对啊？给你启示都是这样的，天上给你启示，你自己非要这样。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呢，一个人非要娶这个女的，对不对啊？结果呢 结果家里爸爸妈妈一个反对一个同意，他自己拿不准，结果拿一个就是甩着，就这么甩一下看看那个天上给他一甩不行，结果他就说、啊，这个不对，我们来再来甩一下，一甩可以了，结果没有成功。
嗯，
有的时候给你启示就这么一次，菩萨不会陪你玩的，给你一个灵感可以了，哪有你啊？你这个五十次不行，你再甩五十一次，哎，成功了，我就是成功了，骗自己，听不懂啊？
嗯。嗯，
你明白不明白？啊、你明白不
明
白？明
白了。
嗯，
感恩师傅。
嗯，
师傅，我昨天梦到梦里，我去买，去金店里买那个金戒指。
啊。
还有金手镯是什么意思？
买金戒指、金手镯，说明你现在本身的人的那种辉煌程度在提高，也就是说你庄严，而且你的事业在往上走。你去看菩萨为什么身上都是金的？
嗯，
他本身你有功德了，你身上金的就越来越多了。你没功德，你怎么发亮啊？对不对啊？你用现在社会上来讲，你有钱的话，不就是因为你有福吗？有福的话，你买金的多了，你挂在脸上，挂在头上，你不是金光闪闪的？那也是靠福气作为你的底蕴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我知道这次去参加新加坡澳门法会肯定是菩萨大加持的，所以才做这个梦。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。
你乖一点，
谢谢。
你自己平平安安，你自己不要去追求人间的东西太多，你就会法喜充满，听得懂了吗？
嗯，感恩师傅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今天那个就到这结束了啊，到这结束了。好，那么下次节目再见啊，今天打不进电话，听众呢只能星期二再打了。好，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。